欢迎来到音乐家的无聊人生的 podcast 节目，
我是海星，
我是 William。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我们要来回答大家的十万订阅的 Q&A 的提问。
耶
耶！那我本来以为，其实这个提问的数量比我想象中有的还要少一些，所以很幸运的，我们应该可以每一个都回答到。
而且有一些的问题，其实应该会是之后做节目的素材。
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过有一些人留言好像不是提问，就只是打个招呼而已，那这部分我们就不会回答喽。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了吗？
好啊，那今天就是由我来问那个 William 这样子。
对，由海星来问我问题，然后我就回答。就是海星就是一个大家的代言人的意思。
对对对，好，那我现在就来开始第一题喽。
好，
那这个第一题呢是这个头贴是猫咪在洗澡，这位 Uno Apple 先生，不知道会不会是先生。这位 Uno Apple 呢，他想要询问 William 说，他想知道老师会不会 diss 其他的音乐？
Wow，
那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问题就这么火辣。
对，然后因为有还有另外一个青蛙先生也问了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一起说。对。这位青蛙先生松阳松雅松雅，
你为什么说他是青蛙先生？
因为他的头贴是一个可爱
的
青蛙。
欸、
对，这位松雅先生呢，他是想询问说，海牛的影片我都很喜欢，深入浅出的介绍非常厉害，想知道你平时都听什么样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太不喜欢，以致听到很崩溃，难以入耳吗？然后最后偷偷许愿，如果有机会想要看介绍一些庞大一点的曲子，像是交响曲或是协奏曲。
挂号。
挂号，你心里应该在 OS， 这不是庞大一点而已，或是一些大众比较不认识的作曲家或是美丽作品。
好。
对。
所以我应该先从那个有没有 diss的作曲家的音乐开始回答。
作曲家
啊，没有好，那 OK， 这个问题其实还蛮火爆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边讲我 diss 哪些音乐，不过 我当然有我不喜欢的音乐，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不喜欢的音乐并不是以曲种为区分，就是不会说因为我是学古典音乐出身的，所以只要是流行音乐我都不喜欢，就不是这样子的。
嗯，就是有点像是说你很讨厌某个朋友，但然后他是摩羯座，但你不会因为这样就讨厌所有摩羯座的人，是这样子吗？
摩羯座的人是谁呢？好，总之其实每一种不同的音乐都有我喜欢的音乐，也有我不喜欢的音乐。那我就简单说一下什么样的音乐会让我比较不喜欢。通常我不喜欢的音乐都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觉得那个作曲家并没有很认真很用心的在写这些音乐。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的一些罐头音乐，或者我们在餐厅里面有时候会放的那些就是比较没有质感的背景音乐，我就蛮不爱的。那
你要怎么判定就是没有用心的？
没有用心吗？很明显的就是说他的音乐一直不断的重复一样的概念，一直重复，然后就好像是没有在用大脑写这个音乐，只是一直不断的复制贴上，或者是用一个很老梗的特效去写，但是那个音乐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我现在想到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在玩一个游戏叫做 Human Fall Flat， 我们在那个 Steam 上面下载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那个游戏本身是蛮不错，但是我对它的配乐非常的有意见，而且它的配乐有时候会让我很出戏。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那它那个背景音乐常常会在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 突然跑出来，然后那个 moment 就是有点像那种epic style， 就是听起来很有气势磅礴，但是就是听久了会觉得很怂，然后。对，你记得那个游戏里面的音乐吗？
我记得啊，但是我比较没有像你这么敏感啦，我是觉得还好。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音乐就是他用了一些会让人觉得气势很磅礴的特效，但是他除了用那些特效以外，他的那个音乐基本上就是非常的格式化，然后这种音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蛮常出现的，那这个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音乐类型。之后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他是
希望我介绍庞大一点的曲子，那这个也是我很希望能够在我们频道里面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目前 我觉得这个困难度还是存在的，毕竟在一个时间有限的影片里面要讲一个很长的曲子，比如说我们频道的影片平均的长度大概都是十几分钟15分钟左右嘛，那如果说我要介绍一首长度比15分钟还要长的曲子，那就很困难了，对不对？
嗯，
对，我现在目前在我们频道上面遇过最大 的挑战大概就是升华之夜这一部了吧。
嗯，
因为你知道这首曲子有多长吗？这首曲子
其实我觉得 你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应该是郭德宝，欸，就是只是你有机会把它分成很多集。
哦，对，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郭德宝变奏曲这首曲子是60分钟。
嗯，
对，如果说你所有的反复都弹的话是60分钟。不过郭德宝变奏曲比较简单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变
奏
曲，所以它有，它本身就是分成了30段，然后而且又上下两半，而且它有每一个变奏不同的变奏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有些是卡农，有些是促进曲。
欸，那我很好奇，假设说一个交响曲，然后假设说你要去讲解，然后你分的方式是以乐章来分，你觉得这样有机会吗？
或许有机会，因为比如说贝多芬的交响曲，它每个乐章之间的连贯性可能稍微比较低一点，
嗯，
但是比较往后的交响曲，比如说马勒的交响曲，他可能第一乐章的东西，到第四乐章又跑出来，
嗯，
那可能就会，如果说分成两部影片讲的话，那可能
就是会需要一起看这样子。
对，就是要一起讲会比较理想。
嗯，
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啦，但是就是要思考一下要怎么样去切分影片。
嗯，
对，
了解，
对，好。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 Summer 这个图片很像 Winter 的这个 Summer 先生他问了一个问题说，
欸，对，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的名字叫 Summer，嗯，但是你的图片是 Winter
、欸，这应该是 Winter 吧，看起来像
有雪，冬天看有雪，
啊，
然后蓝蓝白白的。
好了，我们不要去评论别人的图片
我只是觉得很有趣。
好，欸，他这个比较不像是一个问题，他是，嗯，他是想跟你说他很喜欢你的影片，然后他每一集都会看。
哦，
那他说他在音乐学院学习古典音乐发展史是主要的课程，他希望你之后可以多讲讲古典音乐的发展史。
哦，OK， 其实我也蛮希望做一些跟音乐史有关的，我甚至有想过想要做一系列讲音乐史，然后直接从中古世纪开始，然后一路讲到现代，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这样是会很像那个 Chip 就是讲历史的那样子的形式。
对， Chip 的节目其实它不是一个编年史的方式在讲，
嗯，
但是我觉得要讲音乐史，既然是在讲音乐史的话，那就是要比较编年史的方式，就是从中古世纪，然后一路讲到文艺复兴，然后再到巴洛克古典浪漫，然后再到20世纪音乐，这样才会有音乐史的感觉嘛，不然就只是在一般介绍音乐。
嗯，
那如果说要讲这样子脉络的话，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哦，因为毕竟要这样有点像照顺序这样子排列下来慢慢的讲， 不可以就是先讲这个部分再讲那个部分。
对，而且，
嗯，
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我的知识量要非常的完备，
嗯，
因为像我们这种音乐学院出身的音乐家，通常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莫扎特、贝多芬、肖邦那个古典浪漫时期左右的音乐，
嗯，
然后在前后的就会比较生疏一点，文艺复兴已经对我们这种就算是对我们这种学音乐人都已经有点生疏，那更不用是讲中古世纪的音乐。但是虽然这么讲，但是中古音乐跟文艺复兴的音乐对后面的音乐史其实也是有很重要的这个脉络的影响。
嗯，
对，所以我蛮希望我以后可以借由就是准备节目的机会也来好好研究一下那个时代的音乐，然后来好好的做一个完整的脉络的讲解的影片。
嗯，
但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嗯，而且我蛮担心说就是这个系列一开始做就会停不下来，你懂吗？你懂我意思吗？
哦，
就是可能说我开始做之后，我不能说讲到某个时期突然就断掉，然后先讲一下别的东西，然后再回来做接下去。
哦，总之就是 William 有兴趣要做，那大家就期待吧，
期待吧。
对， 好，那再来就是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Selvi， 他想要问，他想要谢谢威廉用心制作这么多品质优良的影片推广古典乐，那他想要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想要询问你是否有推荐业余爱好者学习乐理的书单，像是和弦进行曲式分析之类。第二个问题是他好奇你听音乐有没有特别偏好的形式，例如串流买音档 CD 黑胶，网络上找免费资源等等，偏好这些形式的原因或者是这些途径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那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推荐业余爱好者喜欢的乐理书单？其实我小时候在我的音乐知识还不是那么完备的时候，我会在坊间找一些那种什么基础乐理啊、乐理入门啊的书，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从那边学到什么吗？好像也想不到。其实我大部分的乐理知识如果说要讲和声的话，我大部分的知识还是从那个最经典的和声教材叫做《和声与声部导进》这本书，就是曼尼斯音乐学院的教授叫 Edward Oldwell 跟 Carl Schachter 这两个老师，那个其中一个老师还是我老师的老师。那这本书是台湾大部分音乐学院的学生都一定要读的书，在美国我想大部分也是。可是这本书对业余的听众来说，可能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因为他会讲的比较细一点。其实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推荐给业余爱好者如何学习乐理呢？我觉得想来想去最好的方法，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去看好和弦的影片。
嗯，
因为我觉得好和弦的影片质量真的很好，只能这么说。其实我们频道一开始会做这个频道也是受到好和弦很大的启发啦，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哦，原来用影片讲乐理可以讲得这么清楚，然后步调也可以这么明快，而且我相信对没有音乐基础的人也是会非常的容易能够理解他在讲什么。
嗯，而且可能也像是就是影片的形式还是会比看书好。
对对，我必须要真的说，我觉得对于业余的爱好者来说，从书本文字里面获取音乐的知识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因为你要透过文字然后去想象那些声音，这些能力其实不是一般人具备的。
嗯，
那除非你有一台钢琴，你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在钢琴上面弹，但是你自己也要首先要有会弹钢琴的能力，然后也要看谱的能力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难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看影片学乐理。那活在现在21世纪的我们非常幸运的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影音资源来学习乐理。
欸，除了好和弦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讲英文的频道也蛮推荐的？
欸，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常常看到你在看啊。
哦，有一个英文的频道叫做欸，其实我忘记他频道叫什么名字了，叫做好像叫 Inside the Score。
哦，
嗯，对，可是那个是英文的啦，所以对华语的观众，除非说英文不错的话，你可以去查看。但是老实说，我觉得我现在在网络上面看到在讲音乐的频道，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创作者的品质其实不比国外的差。
你是指好和弦？
对，
这样子。嗯嗯
嗯。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其实国外的讲乐理的频道很多，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之前还有一些在有时候会看一些别的，但是我真的觉得能够讲的最清楚的还是好和弦。我好像讲的好像我一直在推广好和弦，但是我
好和弦，
我不认识他，啊，就是真心推荐，好不好？不过好和弦的影片其实比较专注的还是在基本的乐理方面。他早期的影片是比较专注在基本的乐理，就是在讲和声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的影片好像是讲一些跟科技比较有关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跟音乐延伸出来的科技有关的。然后他会教怎么编曲、怎么创作。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想要看这些音乐的影片，应该不是以一个想要成为创作者的身份去看这些影片，而是想要作为一个欣赏者的身份去看这些影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更多跟古典音乐有关的话，其实音乐史还有一些其他音乐常识的影片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些音乐史的书。那我自己小时候会看的一个系列的书叫做《古典音乐四百年》，然后是锦绣出版社出版的，然后作者是邵逸强老师。我现在其实不太知道这本书在市面上还能不能找得到啦，但是我小时候阅读这一系列的书其实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一直到甚至到我现在我还是会去看它里面在讲一些音乐家的故事，因为它里面归纳的非常的详尽。
感觉如果市面上买不到，大家可以去图书馆试试看，因为这种书我觉得图书馆收藏的机会应该蛮高的。
对，应该收藏的机会蛮高的，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这个系列叫做古典音乐四百年，然后是邵逸强老师写的。
好，那我们进入到等等，他还有询问你第二个问题，是他好奇你听音乐有没有特别偏好的形式。
好，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偏好。我小时候因为我爸爸是乐迷，所以他会买很多 CD， 然后 我小时候也是听 CD 长大，但是随着网络时代到来，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听 CD 了。我现在大部分都是在 YouTube 或是 Spotify 上面听音乐，因为我觉得真的方便很多，这是我们二十世纪的人的一个
福音
可以这么说，但是也是一个诅咒，因为选择太多了，有时候大家反而就是音乐会听得比较浅薄一点。但是如果你想要获取资源的话，网络上的音乐真的是很丰沛的资源。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的方式啦。
对啊，感觉你好像会在意的反而是那个演奏者。
哦，
对，反而不是那个途径，对不对？
哦，对对，我其实不是一个会很去在乎音质或者是录音品质的人呢。只要一个录音不要音质太差太多杂音的话，其实我都能接受。
其实从你的影片就看得出来啊，因为你为了不要被版权宣告，其实你有蛮多音质很明显听出来都会有杂音。
哦，
然后但那也
不
影响，
那是不得已的啦，
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也没有很要求到说哦不行，我一定要取得就是很干净的录音，
最录音录的最好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乐迷他们在听，他们会很重视他们的音响设备，还有他们要那个很棒的录音室录出来的录音，然后他们会很在意就是这个录音的录音师是谁。但是 我这么讲好像 很不尊重专业，但是 我对这些东西好像真的比较没有感觉，因为我比较在乎的还是这个音乐的内容，就是这个作曲家的音乐写出来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演奏家把它诠释成什么样子，至于那个声音是怎么录出来的，然后录出来是什么样子，只要不要影响到那个内容本身的话，我其实我是不太会去特别关注这些事情的。
了解。那好，那我们进入下一题。
好，
下一题是这个论，希望没有发音错误。他说 Hello 老师您好，感谢你深入简出分析许多精彩古典乐曲，让成人阶段才开始学习钢琴的我得到许多滋养。想小小许愿一下，希望老师有机会解析一些初学者曲目乐曲、小奏鸣曲、不那么艰涩的奏鸣曲、儿童曲集，或是感觉很厉害但其实没那么难的古典名曲，或者是分享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故事。最后感谢您无私的分享付出，祝平安欢快。
好，谢谢这位朋友。分享我学习音乐的有趣故事哦，一时之间想不到，可能之后想到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不过说到这个适合初学者的曲目，我最近其实也发掘到了一套很在演奏技巧上面没有那么艰困，但是同样是非常好的音乐，就是西贝流士的小奏鸣曲，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然后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如果你是业余的或是初学者弹钢琴的人的话，你也可以去找这套曲子来学学看，然后来弹弹看。对，以后我们希望有机会也可以来讲讲这首曲子，这套曲子。然后另外适合初学者弹的曲子，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萨提的那个裸体歌舞，那它的原文是法文，我不太会念， 主要前面拼法就是 GYMNOP 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大家可以去找找看，这首曲子非常有名，你知道你应该有听过，你有听过这个名字吗？
没有耶。
那你知道这首曲子在那个最近一部影集出现，大概就是在那个 The Queen's Gambit
啊，是哦，
在那个后裔弃兵里面有出现，就是那个 Beth 那个女主角的继母，
嗯，
她不是喜欢弹钢琴吗？
哦，
她喜欢
弹
那个，
弹这个是吗？
对，这首曲真的非常非常有名，哦，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都有听过。它的旋律就是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你想起来了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看。
啊，
对，我刚刚有播。
我觉得很耳熟，那时候还在想说，你怎么会播这个？
因为我想要复习一下这首曲子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Oh, OK。
对，好。
它叫萨提，是 S A T I E 吗？
对。
哦，
你知道这个吗？
很有名啊，这首很有名。
哦，你知道吗？
你讲萨提，你打萨提，我是看不懂。
哦。
但如果你讲英文的话，我就知道
了。哦，是，对，我对他的法文名字的发音比较没那么把握，所以我就还是，
oh, okay.
还是写中文的。OK， 好。那然后下一题。
好。那下一个是 DY 问，想要问一下说，他说老师你好，我是个喜爱音乐的学生，虽然非科班出身，我仍旧由衷享受古典乐，并发现了您的宝藏频道，感谢您愿意花大量的时间与心力制作这些优质的影片，将音乐分享给如同我这类对音乐了解粗浅的人。以下为本人好奇的几件事，第一个他想询问你针对复兴古典乐的看法，然后第二个是想要询问你个人私心最欣赏的作曲家还有曲目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是他想要询问你给他这个兼顾繁忙课业与恋情的高中生有什么建议呢，再次感谢老师。
嗯，好，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来界定一下什么叫做古典音乐。那我先问一下海星，你觉得什么叫古典音乐好了？
我觉得古典音乐就是用西方乐器，不同的西方乐器，或者是单一个西方乐器，就是做一个
就是
有调性的音乐。对我来说，我如果要去界定那个范围的话，
啊 okay，
我会说就是用西方的乐器，然后可能是一支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声部去演奏出来的有调性，
一支小提琴、长笛这样子的
乐器。对，然后我会觉得古典是因为我觉得它要是有调性的，因为如果是没调性的话，我就觉得是现代。
所以
勋
贝壳之后的音乐就是现代音乐就。
对，我自己粗浅的界定会是这样。嗯，
对，我会先这么问海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古典音乐这四个字的定义都不太相同。那如果对古典音乐的定义不同的话，那复兴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有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对。因为像海星觉得古典音乐就是要用西方古典乐器，就是长笛、单簧管、双簧管、钢琴、小提琴，然后小号、法国号这种乐器演奏出来的嘛。但是其实在音乐圈里面，我是说在音乐学院里面，我们对古典音乐的定义又会觉得它是比较属于艺术性的音乐，所以像勋贝格之后的音乐也能算是古典音乐，甚至不是用古典乐器演奏的音乐，比如说用电子设备演奏出来的音乐。
电子设备，
对，很神奇对不对？
哦，
其实现在
这样也可以叫是古典乐。好酷。
其实现在很多作曲家他们创作音乐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用传统的乐器作为他们 的媒介了，他们有时候是用一些电子合成的声音，因为这样子可以制造出更多不同可能性的声音嘛。
所以在21世纪做出的电子乐也有可能是古典乐吗？
就是要看你怎么界定什么叫古典乐了。
哦，
对，
okay。
然后古典乐的定义有很多矛盾的地方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古典乐就是可以长久留存下来的音乐，
嗯，
对不对？比如说莫扎特的音乐，因为太经典了，所以流传到现在我们还会听。
那个界定的点是说就是听不腻的意思吗？
maybe 就是可能它有流传下来的价值，但是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现代的古典乐，比如说那些现代的无调性或是什么多调性后调性音乐，或者是就是现代音乐的，当然我们不要用调性去界定它是不是现代音乐，就是所谓的现代音乐，其实很多又我们都很怀疑说它过了一段时间还会不会有人去听它，
嗯，
对不对？因为现代的音乐太多了，太多作曲家在写这些音乐，而且他们又太艰深了，大家不爱听，所以他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很快的就被遗忘了，但是我们现在又把它定义为古典音乐，所以这是一个 很神奇的事情。不过我们先不要讨论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们先讨论这位朋友他在问关于古典乐复兴的问题。那从我们刚刚讲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就可以体验到一个事实，就是要让古典音乐成为主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甚至是有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古典音乐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就是觉得它就是为了艺术而服务，而不是为了要成为大众主流而服务，对不对？
嗯，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大部分的人的日常，假设你没有特别去学习这些音乐的话，其实你是不会跟它有接触的。
对，
因为这些东西它是需要有某些门槛在。
对，它有一些门槛在。它 之所以会被称为古典音乐，或许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门槛。当然有一些古典音乐的门槛相对比较低啦，因为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门槛嘛。那比如说以前莫扎特他写的歌剧里面的咏叹调，其实它同时我们现在觉得它是古典音乐，可是在当时也是流行音乐，
嗯，
对不对？因为歌剧就是比较写给中产阶级，然后可能大家去听了之后，这些音乐就会流传出去，然后大街小巷的人都会唱这些歌。
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歌剧因为有一个故事在吧，所以不管哪一个时代，好像对大家来说都会比普通的古典乐来说还要更容易了解，所以就才会更容易被接受。
对，而且早期的歌剧它的旋律都会想要把它写得比较朗朗上口，
嗯，
对，比如说罗西尼的歌剧啊这种的。所以要对古典音乐复兴的看法，我觉得就是有心的人就尽量去做，但是可能要心里有个底，就是说这件事情不可能成为主流，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的这一份心力，然后去把我对音乐的喜好，我对古典音乐的喜好分享给越多的人越好。
嗯
嗯，尽量的降低门槛，嗯，
所以感觉可以问的是要怎么推广古典乐。
对
对吗？
对，其实不只是古典音乐啊，古典文学也是啊，或者是我们比如说以台湾人来说好了，我们台湾人每个人在国高中一定都会上国文课，对不对？我们都会去读那些古诗啊，然后古代的散文啊，什么唐宋古文八大家。可是这些即使每个人都已经很扎实的去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还是不会成为主流啊，对不对？
嗯，
所以表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为了成为主流而存在的，可以这么说，
嗯，
这是有点悲观的说法啦。
嗯
嗯，
好像是耶，但是它毕竟是人类的智慧结晶，
它是人类的智慧结晶，
所以有一小群人知道它的存在，然后懂得欣赏它，或许就
已经很有意义了。
嗯，
对，但是我还是希望越多人能够欣赏它，我会越开心啦。
嗯，
对对，这是我对古典音乐复兴的一个想法。
好，
那
我们来第二个他想问你的是，你私心最欣赏的作曲家还有曲目是什么呢？
哦，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其实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一定我一定想都不会想就回答某一个作曲家，你猜是谁？
肖邦。
哎呀，直接就这样讲出来。对，我小时候会喜欢古典音乐就是从肖邦开始的。虽然我们的频道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开始介绍肖邦的音乐，而且很多人在敲碗，很多人在敲碗。
肖邦真的是我觉得对刚入门来说是真的非常
适合。
适合，
你也这么觉得？
对啊，我是这么觉得。
对，可是说是这么说，我越是长大听的音乐越多，我就越发现我真的很难说出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耶。
怎么说？
就是我小时候会喜欢肖邦是因为 肖邦是一个让我比较能够进入状况的作曲家，因为他的旋律很好听。可是当我研究越来越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我进入了他们的状况之后，我也发现他们也好美哦，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色。
嗯，
对，所以我现在已经很难说出我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谁了，虽然肖邦还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
你近期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舒伯特？
哦，对啦，这几年我以前其实这种状况很多，很多作曲家都是我以前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听了很多就是越来越喜欢。那舒伯特当然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当然其他很多，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然后甚至德布西、拉威尔这些其实真的很难说出来谁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
好，那再来第三个问题就是DY 想要请你给他一个建议，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兼顾繁忙课业与恋情的高中生。
给需兼顾繁忙课业与恋情的高中生的建议，我想一下其实我以前也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同时要兼顾课业，然后也要兼顾音乐，因为我本身不是非科班出身的。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音乐班的。
他说他不是。
他不是，对，他说他不是。好，那我能给的建议就是不要忘记音乐的美好以及对音乐的爱。然后还有一个我真的真心建议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去找到跟你有同样喜好的人，然后跟他们做朋友，这样子你会获得非常多的快乐，因为你可以跟他们聊天聊音乐，然后也能够给你更多的力量，能够继续坚持你对音乐的爱。
嗯，同意。那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Fat Porn，
我觉得你名字好笑。
他想要问你说，当你看到拉赫曼尼诺夫那支影片爆红的时候，你是什么感想呢？
这个说来话长。首先，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很害怕。
嗯，的确。
你那时候应该感觉出来我很害怕吧？
嗯，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有一种是有喜悦的，但是也会很害怕的感觉。
对。我相信大部分在做 YouTube 的人都有经历过这个，就是你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 YouTuber 应该都有经历过某一支影片爆红的那个阶段，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心情都跟我很像，就是觉得很可怕。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到我的观看次数跟订阅次数以指数不断的飙升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天哪，它会飙升到什么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它那个一直往上飙的这个状况会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其实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那支影片 会突然爆红。因为我觉得那支影片真的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内容。你觉得呢？
会不会是记者标题吸引到很多人？
对，可能是记者标题的关系，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标题有一点汤。其实我有观察过，因为我没有把我们的影片复制到哔哩哔哩上，然后我观察到的是这支影片在哔哩哔哩上面没有什么太特别大的反应。对啊，你觉得这部影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觉得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跟电影配乐有关。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
我觉得有吧，因为大家因为电影一定是尤其是有名的电影可能大家都看过，所以对那个配乐就是特别的有感觉。
有可能。
然后加上这个记者的耸动标题。
记者式的耸动农场标题。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看完就是我记得你一点进来就马上是那个电影配乐的音乐嘛，所以可能一开始就会被吸引住了，然后就会想说这个拉赫曼尼诺夫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把它看完。
好吧，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嗯，
不过我想到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部影片很短。
只有六分钟，对不
对？
对，
只有六分钟。
好像也是，
因为其他影片都是十几分钟甚至有到二十几分钟的，但这部影片只有六分钟，所以可能在推广上面就会比较容易。
对，
对，我那时候看到这部影片爆火的时候真的很害怕。我现在可以体会到，因为我之前在听那个好柠檬他们在 podcast 里面讲到说，他转述了就是好和弦他转述了圣洁石讲过的一句话。
是什么？
他说圣洁石说，当你的影片被越来越多人看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思考你是不是该要缓下来。
哦，好有智慧的感觉。
你有听过他讲这句话吗？
没有。
就是说你要开始思考 你现在这个状态，你的影片是不是被太多人看到了？可能你的那个影片的品质内容还没有达到应该要被这么多人看到的标准。
哦，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思考的事情，不是要怎么继续让你的影片变得更红，而是要思考我要怎么样可以精进我的内容，才不会辜负这些观看次数。
嗯，
我觉得这句话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同意。我那时候看到我这部影片爆红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想法。
嗯，
我开始有很多的自我怀疑说，啊，我的影片真的有这么好吗？然后这部影片真的有这么好吗？真的值得被大家这样子推出去吗？然后被这么多人在下面留言一直称赞我的影片好棒吗？
嗯，
虽然我想一想是觉得，嗯，我的影片应该内容应该是不错啦，对，自己讲，但是
没有，我觉得其实你一直以来都很警惕啊，就是你每次在做影片的时候，你都会跟我说你真的很担心，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做两个礼拜的原因，就是你一直很担心你的知识量没有办法没有充足，
不够支撑，
对，不够支撑你做这个影片的那个，
对，我而且我非常的害怕我影片哪个地方讲错。
嗯，
对，
因
为我们因
为你不想要传达一些不对的知识给大家，
对，毕竟我们影片是比较属于知识
型
的，所以就会一定会有这个包袱。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件让我那个时候非常不好过的事情，就是当我的影片被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里面就会难免的有一些人是来批评我的。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这部影片在讲什么，以免有人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可是听到我们在讲这些东西会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好，总之就是那个时候我做了这支叫做把旋律颠倒过来居然更好听的这支影片，它是在讲拉赫麦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这首曲子。这首曲子是把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当作主题，然后开展出了好几个不同的变奏，然后在其中一段变奏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帕格尼尼的主题上下颠倒过来，然后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全新的旋律，而且非常的好听。然后这部影片我就在介绍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都很讶异说，哦，他对这首曲子非常的熟，但从来不知道这首曲子是这样子写出来的，这样子。然后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常看到有一种留言，就是说，哦，把旋律颠倒过来这种手法不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倒影这种手法吗？那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根本就在骗外行人吧。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啦，你怎么会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法，所以它发生在这首曲子的时候你就不值得讲它呢？因为这件事情它虽然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法，但是拉赫麦诺夫他把这个手法运用在这首曲子的时候，他却可以创造出一个让你觉得是全新的旋律。
嗯，
那而且这个旋律真的非常美吧。
对啊，对啊，
这个旋律是一个很棒的旋律。
而且我就想问问他，就是这么多人感受到了那个神奇的地方，那他自己一个人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好，可能是他个人意见啦，这当然是他个人意见吧。
是你感受不到那个神奇的地方呢？
对啊，对啊，
还是怎么样呢？我就很疑惑，这种批评是那种属于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的人的批评，然后另外一种批评是他可能不太听得懂我在讲的内容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觉得是我讲错了。
嗯，
你懂吗？那我那个时候有一篇留言让我心情忐忑了好一阵子，我想要藉由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当然我不是就是要批评这个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并没有意义，并没有恶意。我觉得这个人并没有恶意。好，
我帮你念一下这个留言。
好，
他说，仔细一看，我发现你对颠倒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所以再看看很多你举的例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颠倒，只是结构类似的重新排列了一下。
好，我觉得这位朋友说，他觉得这样子的手法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上下颠倒，他应该是没有看懂这部影片里面的解释的内容。那这部分我必须承认，对，的确我对于上下颠倒这件事情没有做足够明确的解释，说什么叫上下颠倒。所谓的上下颠倒就是比如说一个本来的旋律是往上的音程，然后就把它改成往下的音程，然后 然后往下就改成往上，所以一段旋律可能是噔噔噔噔噔，然后上下颠倒过来之后就变成噔噔噔噔噔。所以在拉赫曼尼诺夫的这首曲子里面，他本来帕格尼尼的主题是噔噔噔噔噔，然后他把它颠倒过来之后就变成噔噔噔噔噔，就变成是一个完全像是新的旋律的主题。当然他也不是只是一对一的每个音照抄然后颠倒过来然后音程都一模一样，他也是中间有对一些关键的音程有做一些微小的调整，然后加上了一些临时升降记号，然后当然改变它的调性，所以让这个颠倒过来的旋律听起来像是一个完整的旋律，然后像是一个 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旋律。
嗯，
对对，是这个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这样子留言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下面有别的网友在下面的留言就把这个留言串导到了一个好像
就是他已经开始带有点恶意了啦，
对，
他 就
开始有一些恶意，就是有另外一位网友的留言，嗯，
豆豆牛奶先生，
你直接说出来，
他说我也觉得蛮好笑的，这不就是基本的动机发展而已吗？标题党骗骗这些外行人罢了。
好，其实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留言就可以知道，这个豆豆牛奶先生跟原来的原 po 他们是在不同的频率上面，
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原来的原 po 他的问题的点是他不觉得这个是上下颠倒，然后这位豆豆牛奶先生他的论点是说对这个是上下颠倒，但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好说的。
嗯，
对，结果很妙的是这位原 po 呢可能看了这位豆豆牛奶先生留言就觉得啊有人在附和我，所以他就继续说而且每个夸赞他的人他都有按红心，但是质疑他评论的人他就巧妙的避开。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几个留言我真的是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因为我觉得我很无辜。
嗯，的确是，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其实不是在同一个论点上，他们的论点其实是互相矛盾，可是他们却集结起来攻击我我觉得我真的很无辜。然后这位原 po 他其实没有恶意，他应该是觉得他看不懂，但是其他的人的留言都是在夸赞我，然后他的疑问我却没有按爱心。但是其实我没有按爱心这件事情，
其实你别偏简单的批评，你是有按爱心的、
啊、对，我是有对啊，而且我看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把我所有的留言都划过一遍，然后检查我哪一个留言没有按到爱心，然后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他是为什么会说我有些留言没有按到爱心。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留言是我按爱心按比较晚的话，那可能是
就比较晚看到、啊、
就比较晚看到、啊、
因为爱心的意义就是其实他就是要代表说他有看到，
对，我看到了这样子，然后
不是代表他喜欢或不喜欢。
对，然后有时候留言更新的速度太快，所以我会等到一段时间再一起按，所以并不是我什么要巧妙的避开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让我非常不开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位豆豆牛奶先生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标题党骗骗这些外行人而已了吧，那这让我觉得很不开心，因为在我影片下面留言的人他们其实有很多人有帮我解释细节的东西，那这些人很明显就不是外行人啊，对不对？
嗯，
对，所以他说我在骗这些外行人，我就觉得我必须为这些人打抱不平。所以我最后决定怎么回复这两位朋友呢，我想了一个方法，讲了一句话可以同时回复到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因为第一位朋友他是觉得 他应该是看不懂我在讲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觉得我讲的内容不对，然后第二位朋友觉得我在骗外行人，所以我就说谢谢你们的回复，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帮我解释过这些东西了，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些人的留言这样子。然后这位原 po 呢他就很 nice 的就是说好的，多谢你的回复，我会去看看。那这个看到这个回复就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就知道他并不是有恶意的。
嗯，
但是至于那位豆豆牛奶先生呢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可能也算是让我成长了一些吧，就知道要怎么样面对批评，然后要怎么样谨慎的面对这些事情。那我们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 f Fion
来，这个如果你
他想请问海牛老师，音乐学的论文怎么写？
哦，
和怎么申请美国的学校？
哦，我必须要很遗憾的说，我并没有写过任何正式的论文。虽然我常常有时候会去翻别人写的论文，但是我自己没有写过。因为呢，我是在英国的学校毕业的。在英国，其实如果你是念演奏类的话，我们是不太注重论文这部分的。其实事实上在音乐圈里面，应该也只有美国的学校会特别重视要写学术论文这件事情。
其实演奏类的硕士毕业如果要写论文好像也蛮奇怪的吧。
我自己是觉得蛮奇怪，可是这在美国学校已经是个传统。那因为台湾的学校大部分那个制度是从美国来的，所以台湾的学校也会要求学生硕士毕业的时候要写一个硕士论文。对，但是这个制度在欧洲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比较没有经历过写论文的这个阶段了。
嗯
嗯，其实我自己平常也是还蛮常会去翻一些台湾的硕士班的论文，就是比如说有一首我很陌生的作曲家写的一首我很陌生的曲子，如果想要最快的速度得到跟他有关的所有的资料的话，我就直接去收集台湾硕博士班学生的论文，然后讲这首曲子的，然后他就会里面有一系列就介绍作曲家生平啊，然后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还有关于这些曲子的一些很初步的基本的分析。对，然后我很常会用这种方式去收集一些基本的资讯啊。对，
其实整理好资讯然后提供给别人看也是一个很棒的贡献啊。
对啦，也是一个很棒的贡献。
嗯，
对，好啦，那不好意思，关于写论文这件事情我好像不能给出太多的意见。嗯，不过你下次问问题可以问的具体一点啦，包括要怎么申请美国学校的事情，因为如果你问的具体一点的话我们也比较好回答。
嗯，
好，
那今天的问题好像就这样。
好，就结束了吗？结束了。哇，天，我们好像也讲了 不短，
好像讲了快一个小时。
对，因为其实留言的人并没有很多，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有诚心诚意的回答的一定的篇幅嘛，
像我们都讲了很多其他的岔题。
对，好啦，那感谢现在还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人听到这里。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很抱歉，就是我们频道的影片更新的频率不够频繁，因为我自己个人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在忙碌，然后我的影片我也希望是以一个有足够品质的状态下上传的，所以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还是也很谢谢大家对这个频道的支持。
对，
就是我觉得10万订阅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
我们好像没有想过。
对， 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么快就会发生耶。
不到一年。
对，不到一年多，差不多就是一年的时间。对，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而且我们的影片上传的频率这么慢，居然还可以拿到10万订阅，真的是蛮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因为很多人都说，你如果要成为一定规模的 YouTuber 的话，你至少要一周一根，或是甚至是一周两根。那我们呢？我们是两周一根。
对啊，而且你不是只是两周一根，你有时候上片的时间还不固定。
对，还不固定。对，我记得阿D还特地说，就是影片上传时间固定很重要，就你一定要是某一天的几点到几点的时间上传，这样你的观众
才会固定回来看。
对，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做到，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于品牌经营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不及格。你觉不觉得？比如说从很久以前就有人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出海牛的贴图，
我也很想要啊，
但是我到现在一直没有时间去做，而且我已经有说啊，我之后有空来做，但是我拖了好久，好像也是快将近一年了，但是我还没有办法做。
我从一开始就好想要，我好希望我会画画。
我是真的啊，其实我最主要的重心还是希望可以把影片的内容做好了。那我希望以后就是这些事情越来越上手之后，可以有余力去顾及这些其他的事情。
嗯，影片还是最重要的。
对，影片还是最重要的。嗯。 好，
那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也看了非常多的作品，但是因为今天这个 Q&A 的时间拉得蛮长的，所以我们想说下次，对，我们刚才看十店哦，然后我们想说下次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我们最近听的音乐会还有看的节目。
对，真的有很多可以讲的东西。
对
对，好，那就敬请大家多多期待咯，那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拜拜。